大家晚安哈、今天是我们个人与群体事件本子第821节。大家找到课文的地方吗？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是有最后提到哈、因为那一天有一些同学提出问题，所以我最后也没有把这一节全部结束了。那我们是提到一个状态哈、就是说天气的状态哈、天灾或天气，基本上是跟我们自己的一些心思意念也是有关系的啊。那很多赛事的想法呢，基本上跟我们平常的想法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啦，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主轴，就是说，我们的意念建构这个世界。那假如是我们的意念去建构这个世界的话，那天气状态当然是回应你的心啦、那你会说，可是人那么多啊，世界人那么多，那他怎么去回应呢？我大概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一章很重要的是在谈那个，实相的建构的部分。那实相的建构的部分呢，我记得在赛斯早期课第二册他有提到蛮清楚的，大概在50几节吧，59节左右吧，他有提到个人意识建构的一种方法哈、那提到的意思是说，他是说呢，每个人呢，他按照他自己的他自己的能量去建构这个世界。你可以这样想象好了啦，就好像是一个金字塔，那你呢可能是浮在金字塔上面的那最顶端的那个觉知意识，那你的中层、你的底层、你的下意识、你的潜意识、你的无意识当中呢，它事实上是有着你本体式的所有的知性，所以你会按照你所要的东西去建构这个世界。那我想这句话比较难让人家理解，因为你说太阳是我建构的吗？月亮是我建构的吗？天气是我建构的吗？那环境是我建构的吗？山，我碰到的山是我建构的吗？我海是我建构的吗？假如你了解意识的本质的话，它确实是你建构的，确实是你建构的。那早期课他还开了一个玩笑，他说踢到桌子的话，不是忘记踢到桌子的事情。不是因为你忘记了踢到桌子，而是因为你又记起来那边有桌子，所以你被桌子打伤了。那我记得这样讲好了哈，假如你没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你不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跟你有关吗？假如你没有醒过来，你都在睡着的，那么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现在在这边上课，那台北的荣兴花园花怎么开我们知道吗？那你说我知道啊，因为有人会在那边拍照片给我看啊， email 给我啊，或者是透过实况转播，我可以看到荣兴花园的电视啊的实况啊，是啊，没错了，我知道。但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感觉，眼耳鼻舌身意的所有的感觉，是碰到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你碰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呢，是由你的感官所形成的。那既然是由你的感官所形成的，它有没有意义是从你的感官开始的吗？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会让你感觉到，是不是因为你的感官？那你感官的来源是什么？是内在的能量。所以我们的意识去建构这个外在的世界，所以他在讲说，前一个礼拜了，他提到说，我们觉得说是天气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其实我们也影响天气。你想，如果你不影响天气，而由天气来影响你的话，那么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你是被动的吗？你是受害者嘛？因为天气影响你嘛， 但是如果说我创造我自己实相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你影响天气，你的心情影响天气的心情，而也因为你的心情，所以你感觉天气是怎么样的。好，你带着一种想法，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某些部分被你 catch 到了，对吗？那如果你没有带着那种想法的话，这些事情可能就没有被你看到。好，所以我们在学赛事的话，一定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事实上是我们是一个主打者，我们是在玩游戏啦。你可以这样开个玩笑说，你假如说是一个小朋友，那在意识里面，哦，那他就拿着口红涂自己，哦，然后呢戴着帽子，哦，然后最后他跟朋友玩，他接着说他要死了，他就假装拿个刀子往脖子一抹，哎，我死了，哦，但事实上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怎么来的？我们来的时候是很自然的来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活得更自在，因为你怎么来都不知道嘛。好，那你之所以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想要一种很大的这个罪恶感、压力感呢，其实是来自于一种你自己对自己天性的一种不明了，也就是说对天性的不信任呢，啊。好，如果你有一个充分的信任的话，基本上你应该很了解到说，所有的事情它自然而然就会变自然而然的好起来的。他说很少人会想到情绪会天气有所影响，那所以呢，我们在探索客观的世界，好，什么叫客观的世界，就是物质世界啦，我们会用科学去归纳，去描写，去记述，啊，去记忆，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目前的这个科学，这个眼前的状态，它其实只是在回应你的心态。那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然后呢，我们觉得说我们被施压了，我们被侵犯了，然后几乎是自行发生，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明天出去会碰到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不知道，哦，那你今天晚上做梦要做什么梦知道吗？好像也不知道。可是假如你今天带了什么心情的话，梦中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景致吧，哦，就是可能有这种状态啊。那你人生会碰到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的事，什么样的好运或什么样的歹运，我们觉得我们是不知道的，哦，但是其实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是我们是以心照镜，可是我们大部分是心随境转嘛，哦，看到不如意的事情心情很难过，看到天气不好心情很难过，哦，那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被施压，我们被侵犯，而且没有能力，哦，觉得无力感。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是给外在的事情、外在的环境很大的能量。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有关于这个罪恶感跟完美主义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呢，他事实上是假如自己觉得不够完美的话，他是会痛苦的。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是会痛苦的，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觉得你做错事，你觉得你没做好，那大部分的情况，会在这种不完美的情况之下会谴责自己，啊，会谴责自己。我记得我办公室有一个同事，他在他的那个墙上啊贴了一张纸，一个犹太人，很好玩了，啊。那写到说，哦，他写圣经了，啊，圣经有一段说，我走过死亡的幽谷，哈，哦。我想 Tony 知道吗？有这一段，那他把它稍微改写一下，他说 Yeah, I walk through the death of the body, I feel no evil because I'm the meanest son of bitch in the valley. 他的意思是说，我走过这个死亡的幽谷啊，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为什么不害怕呢？他说呢， 因为我是这个幽谷里面哦，最坏的那个谷娘养生的。那这个当然是笑话了哈，可是我想用这句话来引大家的一个想法哈，想一想看这句话哈，你想想看哦，假如真的有一个魔鬼的话，啊，这个魔鬼他是喜欢好人还是喜欢坏人？假如有恶人帮哦，假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类似像流氓帮派的话，这些流氓帮派他是喜欢好人还是喜欢坏人？
啊，
喜欢好人，
喜欢跟他一样的人，
喜欢跟他一样的人嘛。我帮派，我当然是希望吸收跟好像跟自己差不多同类型的人嘛。
可是他喜欢好人，他可以欺负好人。如果都是跟他一样的人，
他会欺负人。那好吧，那我这样讲就是说，他会欺负好人还是会欺负坏人？
那欺负好人吗？
欺负好人嘛，基本上就是同类相吸的。假如说你是个帮派混子的话，哦，那跟你一样同一类型的人，哦，我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他不会太排斥的。那你知道说对方跟你是一伙人，哦，所以一个坏人会去处罚坏人吗？处罚坏人应该是好人的事吧？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是上帝的事，不是魔鬼的事。魔鬼应该是不会去处罚那些小魔鬼们，那些小喽啰啊。也许会啦，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如果是魔鬼，那是最可能是最威力最强的坏蛋了哈。那最威力最强坏蛋的话，基本上他不太会去。我想他欺负好人会比欺负坏人要更
有趣多
了，对。他会觉得说我们是同伙的，那你如果要吸收的话，也是吸收那些坏分子吧？你不会找好人来你的帮派里面啊？所以你既然要吸收坏分子的话，今天你看到有坏分子，你会很高兴啊，对不对？
不觉得他自己是坏啊？
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是坏啊，没错啊，所以他也会找同样类型的人，然后他也会欢迎他。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处罚你，是吗？没有，我只是。好玩在想这件事情了，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假如说有个魔鬼的话，那看到一个小魔鬼过来的话，过来来来来来玩来玩来来参加我这个帮派，他不会把你放到地狱里面去处罚啦，到地狱里面处罚那个是应该是上帝的事啊，不是魔鬼的事啊，对吗？所以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宗教上会觉得说是好像你做了坏事哦，那魔鬼就是会把你的灵魂拿走啊，对吧？哦，那拿走灵魂干嘛？买灵魂？那他已经够坏了，他要你这些坏那么多坏啊？这是开玩笑的话了。我只是希望说大家来思索一下，因为我想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正向思考，然后有反向思考，左边想一想，右边想一想。我们在想说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推开来看，推开来看来想，就是说。我们很害怕我们堕入地狱，可是堕入地狱的话呢，处罚你的到底是要是我的意思是说，在监牢里面处罚你的或者关你的到底是警察还是坏蛋？应该是警察吧，警察才有公权力吧，对不对？那魔鬼哪有公权力呢？
我要讲的主题是
说罪恶感的部分，对，因为你心中如果有一个不完美主义，好，或者不完美的感觉的话，哈，你会不断谴责自己。比如说，你觉得说我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觉得说我书没有练好，你就说，我没有考上更好的学校，我没有赚更多的钱，啊，我没有好好当妈妈，我没有好好当妻子，我没有好好当先生。我没有好好当很多很多的角色。我记得我高初中吧，初中那考初中，我没有考上最好的学校了，是第二名的学校。那 我真的很怕我的书包被人家看到。每天上课的话，就是锁沿着书包，怕人家看到我的书包啊。那到高中呢，我是比较好的学校了哈，稍微好一点的学校。然后我就把我的书包露出来看，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其实这种心态的话，它会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跟每一个角落里面，你可能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而已。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
你是不需要的
多的谴责自己。
对，对，假如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话，假如你开始放弃对自己的谴责，那么对放弃对自己的谴责的话，你就没有召唤事件跟疾病在你的身上。那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人活着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由你的内在所拖出来的一个意识形态嘛？还是那一句话，意识利用身体当作是一个焦点嘛？然后呢，身体又有自我意识回应你的内在意识的话，就成了一个人格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人不管你是生前死后，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基本上都是被祝福的，而且你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会带来帮助跟解决的。
可是，如果你反省自己，然后有罪恶感，谴责自己，然后可能你因为醒思的关系，再让自己努力一点，提升一点，
是，
难道不是那是一个动力吗？
是一个动力，但是赛斯讲的就是，可以，你可以反省。好，就是说我这样做，哎，不是很好。那反省那一刻，只要反省而已，但是没有谴责在内。有接纳在里头，但是没有谴责在里头。那因为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们不接受我们有不好的自己啊。假如我可以有好的一面，但是我仍然有坏的一面的话，你没有谴责自己的话，那你的力道会更大，你的创造力会更强，你的周遭的人事物会更美好，而且身体会更健康。因为一切都是你的心所创造出来。我们提到，我们的想法本身是带着电信实相，那电信实相它就会有一种，类似同类相吸的作用啊。这样，同意吗？
同意，很好。
OK。
喜欢。
所以不是你不能反省，我们随时都可以反省，但是反省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再往前，更多的进步，但是不是来谴责自己。比如说，我可以允许我的孩子上读课来大学，但是我也可以允许我儿子呢，就随便设其他学位 OK。那么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比较自在？也就是 bottom line 你已经 OK 了，那其他你就 OK 了啊。那他如果上博客来，那哇，好高兴哦，捡到。但如果说不上博客来的话，那你也接受也 OK 啊，尊重他嘛，你也接受了。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仍然是可以不喜欢啊，可是你不需要去，谴责自己或者是谴责对方，我想这两边都不好啊。
那如果一个孩子他上了大学，然后呢，他因为忙着玩啊，他也用功，结果呢，功课被当啊，甚至于到最后被留职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呢？
对他有相对的信任的话，你就直接给他一种支持的能量了。你对他的相信跟对他的信任，假如他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话，不管他什么样的问题，他很快会解决。但相对来讲，如果他现在不喜欢念书，难道你一直责备他，他就会很用心念书吗？不会吧。因为他一定有一些心态上所碰到的问题，那么他解决掉就没有问题了。那假如说他真的就是也都不读书了，那我们也要相信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会带给他更大的喜悦啊。你像 Microsoft 那个 Bill 那个叫什么 Bill Gates 啊，他在什么耶鲁大学二年级就被开除了，失血还是开除了，那就没有在读书就对了啊。那没怎样啊，他现在人家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了，最有名的人，最有影响力的人了。生命会带来他自己的丰盛，那问题是，如果他是你的孩子的话，你比较重要的是怎么样在精神上支持他、了解他。但是我不是说你就不要管他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学新时代嘛，那就是孩子的事我们都不要管。没有，不是，你该关心的你可以一直关心，你可以表达你的关心，但是没有 control 在里头。 不表达关心，表达协助，不表示你要 control 他哦，没有哦。哦，但是你表示关心跟表示你的支持，然后还是选择让他自己选了、啊，这应该没有矛盾吧？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挥给他照我们的意思走，照我们的意思做，啊，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了、啊。你只要他不喜欢，只要他痛恨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他相对的意见给他产生的那种反弹力哈、哦，他其实力道还更大一点。
了解。
OK。那下一个 section， 他是说在激愤的情绪中，你们有些人会把自然看作是善良和耐久的，而充满一种天真跟喜悦。嗯，这个傻到激愤了哦。没有了，又是另外一个激愤了。有的人他天性是比较乐观的，他所以就算是有天灾啊、哦，他会看的是一种善良的一个状态哈、哦，他还是会维持一个天真跟喜悦的。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啊，会把自己视为一种出生为贱的族类。我不晓得，应该很多的人会有这种想法嘛，尤其在宗教界里面呢、啊，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很渺小的，啊、哦，佛教会认为说佛是要修啊、千百亿劫吧，啊、哦，很多很多生生世世慢慢修。那基督教的话会认为说神是最大，但你是很渺小，但是不晓得是复活源头嘛。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出生为贱的，我们怎么修都很难说很完美、啊、然后呢，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是地球上的一个害虫，那不管有怎么样强烈的善良意图，必然会做错每一件事。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他不信任人的天性，然后不信任人的天性就会给自然一个很自然现在很大的一个价值和力量啊，哈，处罚你的力量。所以呢，单单在一个其他方面具有教化性的故事里面，把人视为是恶的，然后呢，以自然的一个真正认同，才能显示出他在行星的位置。而把他几乎不知不觉的达到的成就带到最前面来。我想这个应该我们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都有带着这样的想法吧。我们基本上生出来不会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啦，然后常常会觉得说我怎么做都是不好的，该受处罚的。可是我们前面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哈、哦，温度会调到刚刚好，也不会多几度，也不会少几度，啊、哦，它就是在我们肉体能够接受、人体肉体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连太阳不是8亿度还多少亿度啊？啊、哦，照到地球只要再多个500度，它没有一个生物可以活着，是吧？啊、哦，所以显然来讲的话，环境照给我们生出来从头到尾就没有花力气嘛、哦、我们整个生活状态血压啦、血流啦、荷尔蒙啦，我们从来没有去会心思去调整过，但它自然而然它就会是一种最好的状态。那下一节呢，它是提到说个人以天灾跟某种流行病根据定义，就要到就关系到大群的人的关系。意思是说，假如说我们 自己能够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的话，那么一个个人怎么会跟大群的这个天灾或流行病会有怎么样去产生一个关系呢？你怎么，比如流行病来了，那你明明被感染了，不是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啊，是流行病把你打倒的嘛？啊、哦，但是赛斯还是在强调那一句话啦，就是说你们形成你们自己的实相。如果你厌倦听了这句话的话，哈，他说这个声明是适用于你经验里面最微妙及最重要的事件。有些人相信他们必须要受罚，所以说所出不幸的境况，然后感悟一件又一件的事，在其中他们遭到报应。解这个我创造自己的实相是这样解的啦，假如说你今天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哦、不是不幸的事情来找到你让你碰到，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哦、回缓抗拒，而是你去把它找过来让你使用，你在玩事件，你在玩意外，你在玩疾病。但是这种说法有没有很奇怪？
不容易懂，
不容易懂、哦、但是你必须要先把这个观念先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是疾病把你打倒的，是你到外面碰到意外的，欢迎光临。
你两个是去游荡了一下再来，对啊，对，看起来像是。要不要吃个点心吧？哈哈哈哈哈！吃完，还有套餐可以给你。
OK， 在课程开始之前，波尼他有问我一个问题啊，哈，他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啊、哦，那过去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说呢，可以到过去去把过去的事件改一改。那现在的状况就会改，好、哦，那以前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生病，我就回到生病之前，然后把状况改了，心情改了，然后哎，现在就不生病了，啊、哦，波尼说问我这个问题了，那我对他回答是说，其实你不要去考虑时间，你考虑你的感受，因为是用你的感受在创造这个世界嘛，创造这个环境嘛，是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既然是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处境的话，你怎么还有过去现在未来呢？其实是没有啊。对意识来讲，它跑到哪里，跑到过去，跑到现在，跑到未来，其实都一样的。那你不是去改，不是去改过去，那个只是个幌子而已、啊哦、改过去的什么事或改未来的什么事，那个是你在观念上的一个幌子，其实是改你现在的感受。因为你现在感受被改了以后，是不是你状态会改？你比如说我，啊，我五岁被毒打，啊，那这个毒打的经验呢，我非常觉得非常恐怖。那你就到了九十岁，那个毒打的经验还是在啊，而且是鲜明的，跟五岁的时候是一样的，对吗？所以感觉它是不会消失的，它会被 carry 下去。那这个感觉没有消除之前，那你就用那个感觉在创造你的人生啊，是不是？所以不是时间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假设说有一个时间线，然后我移到时间前，然后看看我时间前当时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一回去，我们讲到赛斯的品质深度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重新回过头了解事情，考虑事情，然后那件事情的那种感觉呢会被改掉。那 你改掉那个事情的感觉是现在还是以前？还是现在嘛？因为但只有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只有当下的感觉。你是体验一个事件呢、啊？那事件是没有时间性的、啊，那事件是没有空间性的 啊， 物质是有空间性，事件是创在时间里面的、啊，所以事件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它并没有。它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的，因为其实是你的感觉在作用，啊，那假如是感觉在作用的话，我们要讲就是你的感觉在创造这个人生。这一句话讲得很响亮，但是这句话如果说要真的应用在生活上的话，是包括这个天气状况也是你跟你有关的，啊，你碰到人、碰到事、碰到婚状态、碰到疾病、碰到任何事情，是你哪来使用的？你哪来使用？就好像用菜刀、用剪刀、用梳子，哪来用？而且到处去找来用。你少一把梳子的话，你到底找梳子，哪里有梳子，哪里有梳子，然后找到哦，这里有梳子啊，然后拿来梳头。那疾病也是一样，你去到处去找什么样的疾病最适合我？那在那里有病毒，来，我看看哪里有病毒，来找来给自己生一下病啊。还碰到不好的事情。一样啊，到处去找，找找看什么地方，哎，找到了这个，照顾一下，我可以休息了，啊，我可以回家了。那你婚姻有状况的话，你也是去找看有什么情况可以发生，然后让这个婚姻有一个特殊的状态，然后让你在这个范围里头，其实，在很早以前你就很想独立了，啊，只是苦没有机会，那趁这个时候也找到这件事情了，哦，你看我自由了。然后又把它推成一种罪大恶极。
小偷来偷东西
啊！小偷来偷东西也是你找来的啊？难道小偷来偷东西是他来偷你的吗？不是啊，是你找了他来偷你的、啊。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欠偷、啊、
欠
修理？
东西太多，
都是
最
有
意思的。不是这样讲哦，他这里讲的很妙。他说有意识的自己，你可能会强烈的反对。否定哪有这种事，但是实际上呢，你却很清楚是这样的。
现在活得很辛苦。
现在活得很辛苦。
我每天都在想，这是什么回事？
没事。
那个还是一个过程啊。你看，修行的人可能修了几辈子啊，或者是说。可能花了好多好多的年岁去修行，可是你学到赛斯的话，哈，你是很短的时间吧？尤其你的话是有一点像，唉，异类啊，学没多久就已经什么赛斯都听得懂了啊，已经很不容易啦、啊。我说真的啊，很多人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很久以后我才慢慢了解的、啊，我还没你快嘞。对啊，是啊，是真的啊。
但是你要问我问题。
好了，我会问你问题。你的感觉，你今天有什么？这样讲好了哈，你有一个身体对吗？那你有一个身体，身体有一个自我感出来了，自我感出来之后，你就想要防卫自己嘛。好，那防卫自己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进来以后会带来很多的观念，我们会有那种完美主义、完美感嘛。你不想犯错，因为犯错代表你没有价值。啊，那犯错代表你需要受处罚，所以呢，你经常犯了错以后，你会寻找处罚自己的方法哦。你今天你应该受处罚，你潜意识里面认为说该死，有没有常常讲这句话？
我从来没有讲
该死，那
讲糟糕了，
你糟糕了
就讲。好了，不管是糟糕了，该死了。哎，我怎么搞的嘛？有没有这样的？我怎么搞的？总是有嘛。
糟糕了。
哦、有啦，都说怎么这么笨。
有啊，对啊。那假如说你现在说你怎么这么笨的话，你会不会在潜意识里也一样的觉得说，哎，应该受处罚？
没有。
哎，你还没有觉察到哦。
不要这样告诉我，等我会一直想这个事儿。
不要一直想啊！你假如说你到学校去了，啊，社会没有教，你会不会觉得有罪恶感？会不会觉得老师不小心会怎么办？
现在可不会了。
啊，那以前会，现在还是会了。
那、
no. 只是你换不同方式而已。
上课的话，能不能说
用
这麦克风在下面，就是说提问题的
人，就
是说可以啊，那边有麦克风。
因为他讲的问题的话，你回应的话，这
样
才知道说听起来才知道说哦，你们之间的
对话是怎么样。好、啊，那边有麦克风啊。问题是他们不
讲、啊。这样子收不进去吗？应该还好啦，听得到。
收不进去
吧？
哦，
是，要不然的话，能
不能坐到你的旁边，也可以露一下脸？
嗨，我是要问这个问题的人。
没有关系啦，我告诉你，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么呢，在那个网脉上面看的人，他就会充满了好奇跟吸引力。哎呀，我一定要现场去，那个现场感才比较清楚。
哦。我想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呢，当你放下了那个完美感，其实你就放下了罪恶感。当你放下了罪恶感，你就自在了，你就不再痛苦了。哦，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entence， 可是不容易。你放下了完美感，你就放下了罪恶感。你放下了罪恶感，你就不再批判你自己，然后你就不会去缩行惩罚你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说我怎么会去缩行我惩罚我的事情在我身上呢？这就是意识的本质，你逃不掉的。
你的内我会去操纵，会去操作这一幕，对不对？
对，对。哦，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一个先生在家里骂他太太，骂得很凶，然后很严格的就咆哮一番。请问这个先生内心有没有罪恶感？
有，
有罪恶感会不会发出某些事情想要惩罚自己？然后他的心会不会揪？会吧。那这些东西呢？他都在外在世间跟内在身体上会去产生一些作用的。
有的人会，有的人也许不会
哦。嗯，只要他是人，都带有善良意图。你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人他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本体事，他有一个情体事在。好，当他是孩子的时候呢？当他是孩子的时候，他已经被灌进一些观念，而且观念就是不应该对别人凶暴嘛。有没有一个孩子认为说应该对别人凶暴的？应该没有吧。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基本上一个人蛮重要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在我心中真的放下那个完美主义啊，完美感。完美感来自什么东西？来自没有价值的感觉。其实一个人很想要很完美，其实他是来自于一个很没有价值的感觉。
可不可能是也是一个宇宙的十大定律之一，就是说人就是有那种追求完美还是提升的那种。
十大定律的第一个定律是说，人活着是为了要追求价值完成。那价值完成并不表示不完美哦，并没有这个意思哦。它是来自一个完美的内在，我们叫完形嘛，完形意识嘛。那完形意识推出来的话，基本上完形意识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没有一个完形意识它会永远存在，它一定会在变化。所以你。既然可以变化的东西，它就不可能真的绝对的完美。所以先天上他们就是意识本身，他很了解到说意识就是会变为。那既然会变为的话，就不能够带着完美感，那就不能带着那种一定要很完美的那种感觉。那既然自己知道自己不会带着很完美的感觉的话，就不会谴责自己啊。各位，我们现在日常生活所碰到的痛苦哦，或者是难过，或者是忧伤，最大来自于哪什么东西呀？是不是没有觉得自己不够好？我钱赚的不够多啊，我人不够漂亮啊，我学识不够好啊， 我各方面的条件没有人好啊，不是自己不够好，就是旁边的人不够好嘛，老公不够好，孩子不够好嘛，那这些东西不够好怎么会造成你的问题呢？我的意思怎么会造成痛苦，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不够好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这么难过？
他们会来
扒着
你
啊？他们会来扒着你，那他们会来扒着你跟你痛苦并没有关系吧？
我所谓的他们不是只是人，是
是感觉会来扒着你，
人事物感觉。
对，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了解赛斯想要表达的东西的，因为人其实你生来是欢迎，佛经讲到说人本自具足，本自圆成，啊，那你是为了一种感受的体验过来的。你来的时候是自自然然而来的，所以你本身不需要求别人的认可，你只要求自己的认可。别人对你的认可，这个认可是可以改变的，可是你对自己的认可却不会改变。别人也许认为这个人很好，可是你自己如果看你不好就没有用了，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好。我最近想帮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其实非常优秀，也是台湾最好的学府毕业的，那学识啊，或者是外貌啦，或者是财富各方面都是蛮好的，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而且没有办法做，没有展现不出的那个创造力啦，他一直在谴责自己啊，所以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比较重要，欸，因为你对自己的看法怎么样的话，可能比别人对你的看法还更重要，对吗？
所以社会痛苦也是一种社会，他从社会人群这种价值观觉得说，哦，你没有成就，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收入的话，就
那是我刚刚讲过，那是社会的价值观嘛，对不对？那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是我的价值观，不是社会的价值观。那社会的价值观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这个社会价值观的对焦吧？
但是我一般的人就是说，还是会接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不是？
你要接受社会的价值观是一种方式啊，那你接受另外一种观点也是一种方式啊。我们还没有很习惯哦，还没有很习惯这种网络的部分。那我想今天大家来，好，假如你能够建立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今天生病是以某种不完美主义的想法、罪恶感的想法产生出来，然后呢，到处去搜寻哪些病毒或哪些适当的东西来让你生病啊？你今天发生意外，是你某些想法去搜寻这些部分，来让你啊遭受到这个意外。各位肯相信吗？请问不相信的人举手好不好？都相信吗？每个人都相信吗？哇，好厉害！
我是相信，但是我就努力的去。让它合理化，
你努力让它合理化，
这样我才能够完全认同跟完全通。
哦，赛斯这么说啊，他说：“你们赶赴一件又一件的事，在其中，你们遭到报应，你们。”可能找出国内那些天灾平衡的地区或他们的行为，啊，以至于其他人产生一个爆炸性的回应。个人常常会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去利用灾难，利用灾难。个人因为自己的缘故去利用灾难，不是灾难找上你，啊，然后把他们的生活带入一个清楚的焦点的一个外在力量，有些人玩弄死亡的念头，然后在最后一刻，最后 最后的一集中，选择与自然有戏剧性的接触。然后有些人呢，是最后一刻改变心意。原来死亡是我们自己在玩弄的耶。比如说你天灾死亡，它是在最后一集当中选择跟自然有一个戏剧性的接触，就是融入自然，意思就是死在灾难里面了。那有些人在最后一刻他改变心意了。这样讲，算是讲这些东西呢，你应该可以相信啦。假如你相信跟你不相信，相信应该是比较好吧。我们比较阿 Q 一点，因为相信并没有坏处啊。相信的话跟不相信并没有说我相信了我就情况变得不好，或者是说我这样就是就损失了什么。但是呢，假如你相信的话呢，你会有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主权在你，球在你手上，你要怎么妥是你的事。可是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是球在别人手上，你出去车子把你撞死了，哦，好惨哦，对不对？像我们那个朋友在洪都拉斯，被枪杀了，你说好惨哦，怎么碰到这种事，然后算是在前一章他提到说，有这些辩护的人，他们都会说，我事前都不知道，很意外，发生意外，对吗？但是现在赛斯必须要让你自己去对自己负责，你 婚姻失败，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创造出来的，你身体不健康，你花了多少努力 才得到现在这种状态。那问题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最后他就给你一个答案，疾病跟健康是一体的，因为疾病它能促进你的健康，因为某些事件它可以促进你人生有更加成长跟完美的可能性吧。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一种推力，一种动力。那我这个是完全跟现在的我们头脑能够了解的这个理论是应该是相反的吧。可是假如你用原来的那个想法跟赛斯告诉你这个想法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是你完全没有能力嘛，你是弱者，你是受害者嘛。另外一个是你是一个主控者、操控者，你原来在玩弄你的命运，原来你在玩弄你的死亡，原来你在玩弄你的事件、你的意外、你的疾病。
同意。
OK。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了。我也了解哈，听说在台湾哈，有人发生事情，然后去请教我们赛斯家族的人。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用什么心去创造这个实相啊？你是怎么创造这个实相啊？听说这样都会被打一拳、踢一脚的。人家已经在受难了，人家也在受苦了，然后你还这样落井下石，说 你用什么心去创造你的实相？对啊，
可是这是很好，这是等于叫做什么？
当头捧棒喝是吧？
对
啊，我了解了。是的，真实来讲，他的怎么讲？他的实相是这样，没错了。也就是说，其实你的环境真的是你的主观感受所创造出来的。是由你的主观感受创造出来，可是要你真的接受还真蛮难的。你说我哪有？那有人会那么笨吗？有人让自己的腰直不起来的痛吗？然后还找到不好的医生有吗？对啊，然后有人会去找人来欺负自己吗？有人会家里想做招小偷吗？对啊，但是。这些事情它永远带来正面的意义，永远带来一种善意的意图。好，如果你愿意去相信的话，那么至少我刚刚讲过，你不是要去批判，不是要去难过，而是反而用这些当素材、当材料，你可以创造更好的人生啊。他说这些卷入这些灾难的幸存者，常常用这种规模宏大的境况参与那些比以前华为的存在拥有更大的重要性的事件。 卷入灾难幸存者。什么叫卷入灾难幸存？比如说天灾啊，哦，革命啊，那些参加法国大革命的人，参加那种规模宏大的这个历史事件，那当然比平常的生活要，那华为的生活要更伟大的多嘛。啊，我记得我喜欢看那个真善美啊 ，Sound of Music 有没有？啊，那个小邮差后来变成，好像是革命军的队长还是什么的哈，最后还要抓他们那么一家人。平常他只是个小邮差而已啊，可是到了革命，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大人物嘛。啊，很多革命的世界里头都是这样嘛，所以参加革命世界他是很危险，没有错啊，有可能牺牲生命啊。可是他比以前的那种小人物、小农夫或者小角色，那不华为多了啦。哈，所以他们追求刺激，不管后果怎么样，但是多少改变了历史啦。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说他们这一级的生命至少有一次跟一个更大的源头认同了，而从那边得到新的力量跟活力。你如果今天生活好好的，哈，我们国父孙逸仙如果生活好好的，他是当医生嘛，就太平时代，哈，那就一辈子过医生的生活嘛。结果呢，哎，碰到了满清末年，然后八国联军啊，什么欺负我们，欺负到不行啊。那在那种时机，他就要革命啊，跳出来革命啊。那个医生不好好干，然后带着一群人到处去打架，是不是？啊，但是打到什么呢？打到了一个伟大的民国诞生的嘛，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创世之极呢？对啊。那你看这个时候呢，社会的障碍被破除了，经济的地位被忘怀了。啊，什么经济地位忘怀？就是他可以当医生，他没有去赚钱呢，拼命去革命嘛，哈。个人的情感的范围也被给予更大更完美的空间，人的欲望跟感情多少以你所了解的自然物理现象融在一起，啊，所以呢，他说暴风雨灾难是心理的活动的结果，就好像他的气味的结果一样多。他在解释天气的状态，其实他的跟你的心理状态的因素呢，跟物理的状态是一样多的，啊，天气好或不好，其实跟人是有关的。那现在我们说，哦，这个温度上升啊，什么叫做什么叫温室效应啊，灾难平衡啊，灾难很多了，灾难平衡哈。那其实这种状态基本上还是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的啦。人的欲望跟情感，啊，是跟物理现象是融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暴风雨跟灾难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结果了，哈。那地震、洪水、暴风雨对大地来讲的健康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些压力都会疏放掉嘛，会疏解掉。那对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重要啦。所以大多数的人呢，去忽略了这样的情报，也就是说，当你有疾病呢，你有感情的问题，你有某些困境的话，你要检查自己的思想。所以很多人呢，因为没有检查自己的思想，就变成流行病的一个受害者。他下面这句话提到我刚刚讲的，哦，就是说，他们想要变成受害者。虽然他们可能激烈的否认这一点，我怎么可能会变成，我怎么喜欢变成一个受害者？他们激烈的否认，但事实上是他们想要的，哦。那他说，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那些不致命的流行病，哦，感冒啦，哈，哦。然后他这里在讲医院，他说医院提供一个医疗服务，就像一个社会服务一样多。医院应该是医疗机构嘛，啊，哦，赛斯的看法，它是社会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像什么家庭调解委员会那样的机构就对了。为什么呢？他说，许多人呢，只不过是寂寞或过劳，或者是说对竞争的想法有所反叛。一个人在家哈，然后老人家没有人来看你。那你生个病不是要到医院去拿药吗？很多人就会关心你啊，哦，而你会来关心呢，啊， 所以只不过是因为寂寞啦，只不过是因为过劳，也就是说平常工作太辛苦。我有一阵子，大概两年前吧，大概生病也蛮厉害的。其实我那时候我很清楚啦，我剪好几个地方的 CD 啊，剪到后来我就觉得我过劳了，因为晚上工作到一两点、两三点，然后早上一大早又起来。像我今天我也觉得说我有点过劳，我今天早上剪 CD 啦，然后又烧一堆的那个 DVD， 然后又烧上次洗衣师来的那个 CD 跟 MP3，自己要烧，自己要剪接，自己要配乐，然后自己要放袋子，要印 label， 要设计 label， 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啊。然后要到了下班以后要写引导文，觉得是有点过劳。假如说我感冒，你们不要太讶异。
是你喜欢，你找他来的。
我刚刚讲过了，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我的完美主义啊，对不对？我如果不想那么完美，我可不可以我不会不做？可以啊，我可以不做啊。
就是为了证明你刚才所教导我们。
是，没错。我一点都不避讳看我自己啊，不是这个赛斯的思想不是拿来看别人的啦，是拿来看自己的啦。我说讲的可能我自己都有啦啊。不用，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我不想看，我就不看了。对啊，我不要这么麻烦了。所以呢，你看呢，他提到说，流行病感冒就成了脊背需要的休息的社会性借口。他不是说身体性的借口，他说社会性的借口。你要休息，所以你换个流行性感冒。那为什么要流行呢？集体生病，
需要的人太多了。
对啊，不是啊，有时候就是像集体结婚一样嘛，集体公证结婚，我们集体一起来生病，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生病，
对吗？需要休息的人太多了吗？
对啊，对啊，
找个伴，
对啊，找个伴啊。那些，是啊，所以呢，这种生病的方式可以挽回面子啊，你不能说我要。休息啊，不过我跟大家讲说，我现在要休息啊。那你们说，你干嘛？没事，为什么要休息？对不对？但是我若生病，我就说，我要休息了嘛。我生病啦、啊，生病怎么来上课？
理所当然。
对啊，理所当然啦、啊。对啊。所以，为了挽回面子，使个人可以把他的内在困难藏得他自己都看不见。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不是只有生病而已啦。我们因为平常都，不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在问题，所以我们都把它藏得看不见了。那藏习惯了，藏习惯了，所以我们完全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困难了。那我们因为看不见我们的困难的话，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说很自然，是外面的压力不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是外面啊，是外面这样，不是我这样。但是事实上是你已经把你的内在困难藏得很紧的，看不见了。假如你没有办法面临你内在的困难，你就没有办法面临你内在的，你现在外在的这个，比如说事业啦、婚姻啦、身体，你现在所碰到的困难都是有一个内在的困难，而且你把它藏得看不见，你自己不承认而已啦，你也不需要承认，因为你自己问自己就好了。好，我们把我们的内在困难藏得很紧了。那他说，某种方式，流行病是提供一种青木感，敦亲睦邻，大家一起来感冒哈，给那些不同环境的人一个共同汇合的地点，大家一起来生病。好，流行病被用作可被接受的一种病患状态。那患了病以后，就可以得到自为需要的休息，然后呢，觉得不应该得到休息或者是安静的自我的，能够有一个醒思的借口。也就是说，你要生病，你是因为你要休息， 你是因为要有一个更好的借口，但这个也不是说不好了，因为你可以安静的醒思了，哈、哦。他说我无意暗示这种方式卷入这种模式的人的任何指控，他不是说要骂你们的，他只是告诉你这些行为的一些内在的理由。所以呢，他还是讲那一句话：信任自己吧。假如你不信任你的本质，那么任何的疾病或者是微恙、小病大病、小事大事，都会被诠释为对疾病的一种猛攻。你生病了，你觉得是被疾病猛攻，啊，你人生碰到困境，你会觉得说是被外境的猛攻，或者是被老公的猛攻，啊，被老板的猛攻，但事实上是谁攻你？你自己的心态攻你啊。那如果你信任你的本质的话，如果你信任你的本质的话，一切都会，会顺利。你如果相信这个本质，也就是说，我也了解，我也接受，好，那这样的话，一切都会顺利。他举身体来讲，他说你的身体忠实反映你内在的心理实相，身体是宇宙最高的智慧，啊，因为身体是原子电子组成的。啊，原子电子具有量子的特质，也就是它具有所有的知识，而且它回应你的状态，所以你的身体只是忠实反映你的心理状态，那你的环境不过是忠实反映你的心理状态而已啊，一样的道理啊，啊，那你们的情感天性意味着在你们这一生当中会体验到的情感的完整化，它怎么从身体一直一下就跳到情感来？因为人生就是情感的表达，情感的深度，好，你的身体状态跟情感有很大的关系，你现在的环境跟你的情感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的情感的天性意味着你这一生当中要体验的一种情感的完整范围，意思是说你带着某种情感特质过来，有的人像林黛玉，他来到世间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弱不禁风啦，然后，就是很哀伤那种感觉嘛，哈，那是一种情感特质。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感特质，他在他一生当中会体验这种情感的范围啊。那有的人就很强悍，那他某种情感特质，他会体验这种强悍的，完整范围。所以我们来是确实带着一种情感天性来的，没有错。但是你的主观状态也是多变，也是多样化的，啊，他是告诉你说情感并没有不好啦，情感就像天气一样，你带着什么东西来，哦，你一样可以体验不同的情感状态。有时候你悲伤，有时候你沮丧，那悲伤跟沮丧有不好吗？没有，它提供一个令人清爽的步调的改变。你悲伤以后，悲伤过后就会清爽啊，暴风雨过后就会晴天呢，啊，如果没有悲伤的话，你那个内在的那一股能量你就输不出去啊。所以你让自己悲伤是表示天气用暴风雨来释放它的那个能量一样啊，地震释放地底下的那个挤压的压力一样啊。所以有时候你要引起自己悲伤啊，一样的，还是回头来谈我们开始上课之前的那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你不要有太完美的感觉啦，是 OK 啦，你可以接受自己不完美，哦，你如果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话，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啦。你接受自己不完美，你就会接受别人不完美嘛，对不对？我自己都没有那么好，我干嘛要管你那么好？我以前上课上学的时候，我都是最后第二名，然后我儿子最后第三名，我会觉得说你还比我棒，你还高我一名，对不对？
对，
是啊。所以当你没有一种完美的感觉的完美的要求的时候呢，你会去要求别人完美吗？不会啊。所以你看哦，你会觉得人家都不好，是不是？基本上还是跟你自己要求自己太严有关呢，啊。哎，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嘛。大家这样我都变得很严肃。
有的人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
那是他的情感特质啊，哎呀， 但是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情感这个东西哈，它是一体两面的。你相信我这句话，哎，表面的东西一定有后面的推力了。所以，允许自己有悲伤的时候，最可怕的是叫你要永远乐观，永远阳光，啊，像我们这边的教育都是说，鼓励孩子正面啊，反正什么都是好的啊，那你是勇敢的啊，啊，你是很棒的啊，那你他心里面知道我没有很棒，你一直说我很棒，他明明没有爱，就说 honey， 我到 Costco 了 ，honey honey 要讲呢。好像很甜呢、啊，可是我也知道说你是把我当中国人看，你要把我当汉人。不过那是我的看法。
那
才
他真的有
意思。不是吗？可是我看他对每个人都讲 honey 啊。
对
啊，
他每个人都
他
很
honey 啊。
那他一定糖尿病出来的 honey。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一句话哈、哦，你都只能讲正面嘛。我说真的，有很多人啊。他们生活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的一板一眼了 像有些我的朋友写信给我啊，哈，他一定要就是顾到什么都很完整啊，写信都会写得很四平八稳。那有时候我反而希望说，是我的朋友的话，你写信给我就随便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朋友嘛，你不需要再跟我那些礼数啊，那礼数是可以啊，可是。真的好朋友就不需要那么多礼数了嘛，对不对？那、我是蛮尊敬别人的啦，我一定会写敬上啦，不管我们有没有敬上，我都会写敬上。
那又何尝
写礼数呢？
是啊，
就跟人家讲和你一样的事。
我知道啊，我说人都一样，我没有说我一定比别人好啊，我只是告诉你说，人是可以悲伤，可以沮丧，啊、这个东西哈、其实大部分对。新时代的思想或对赛事思想，最大误会在这个地方嘛，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啊，赛事哦，他是在讲正面思想啊，我都在讲一些快乐啊、健康啊、爱啊、和平啊，是啊，但是赛事真正的精神是告诉你去面对你的黑暗面，接受它、了解它、哦、接纳，是这个部分比较难让一般人了解啦。
可以这样说，像这个赛事也是让你去面对你真实的感受，而且
要表达。因为你没有办法不面对你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感受是一种能量，你怎么能够不面对它呢？
那比如说，像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你要表达的话，可是这个牵涉到别人，比如说 ，OK， 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哦，大家一起吃饭，那这个人就是特别小气，永远都不拿钱出来，怎么样？可是你长期下来，你会觉得是种压抑，你觉得也不满。可是你这样去表达的时候，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哦，你就让。这种和谐关系好像就受到破坏，那这个怎么处理
？OK， 那没有你没有去破坏这个和谐的话，这个和谐更不是更破坏吗？因为你不爽啊，不爽你也不跟他做朋友。可是你讲了以后，他可能就下次不来，不来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还是应该表达。
对啊，因为你要先让自己委屈，然后委屈了又自己又不舒服的话，那不舒服对他投射一个不舒服的那种。看法的话，那这样的话是影响他也影响你啊。我们一开始就连自己委屈的可能性都不让它存在的话，我讲我该讲的感觉。好、哦，当然我不是要去伤害别人，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天生有一个善良的意图，我们永远会就是比较融合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眼前的事情，不是用愤怒，不是用起见。但是该是和平的，或者该是公平的事情的话，你就公平讲啊。那你不舒服的事情，那你又不讲，那你自己活该倒霉啊。那变烂好人啊。对，那其实公平这种东西也很难说啦，为什么？因为公平不是齐头式的公平啊，它有时候并不是齐头式的。好，但是呢，我们是觉得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在于，我们会认为说啊，别人。不好啊，别人小气啊，所以我们怎样怎样？但是事实上，赛斯是希望你从头回来看自己，就是说你为什么吸引那个小气人在你身边，然后又让你难过？
那
你
怎么看？怎么分析？
很简单啊，你假如你按照你应该做的事情做，假如你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话，我们一起吃饭，那大家一起分摊，那你也不用觉得说这样是对不起别人啊，你就讲啊。那对方如果说觉得说啊， 来到这边都没办法占到便宜，他如果真的是想占便宜的话，他就不会再来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也许他不是这样想法，他只是说，哎，那你很有钱啊，那你也大概很喜欢出钱啊，有可能啊，
你们让你出了可能，
对啊。
但是像我们的习性，有时候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还会有一种，就是说一种谴责自己的想法，说我这样是太小气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讲，我就是应该好像就是宽容大量一点。
是，
可是我心里又
你讲出重点了，
对，
你真正的重点在这里，你要么就做啊，那要么就不要做，但是不要拉扯，
不要拉扯。
对，当你感觉上拉扯的话，基本上，就是上不上下不下。那种东西是产生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罪恶感嘛？那罪恶感的话会产生什么？会惩罚自己呀、啊。那惩罚自己是会怎样？不是很好吗？你会去寻找吗？到处寻找病毒，寻找世界来处罚自己。
所以说，所以你不像你今天讲的那个主题，就是说你也会借由生病什么来作为惩罚自己的一种
方式。是的，病毒无害啊。人家是很无辜的啦。其实讲一个笑话哈、哦，他说有人呢去上吊自杀，好了，那检察官就起诉这个绳子，你把那个人杀死啊？是啊，是那个绳子把他杀死，所以呢，这个检察官就这个号令全天下的绳子呢都要销毁，那这世界上不能看到绳子了。好了，从此上吊自杀人就怎么样没有了，对不对？啊、哦，所以你去医院。就医疗疫防啊，疫防一些疾病，那个就好像是疫防把绳子收起来的意思。可是问题是，要死的人哈、哦，他不会去找别的方式吗？对，你今天说啊，今天有一个霍乱这个病毒被找到了，然后霍乱的问题全部都克服了，难道他不会找别的天花？天花找到还有其他，反正多的是病啊。所以本来人类的这个癌症可能少数的几样嘛，现在什么地方都有癌症啊。
像徐医师讲的，这个生病还是从身心里着手，
是，因为没有外在的事情，只有你的主观感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觉得跟人家在一起也不舒服的话，首先你有很多种选择嘛，第一你不去嘛，以后那种场合 我根本不想去，因为 我自己蛮小气，所以我看人家不出钱，我也觉得不蛮不舒服的，所以那种场合第一我不去，第二如果我去的话，我就会想说，不好意思哦，那我们今天大家公平，我们就大家来分摊，哦，那就没事了嘛。然后最怕的是一种，就是说又要去，然后心里面又不熟，然后又要帮人家出钱，对不对？啊，所以像我在讲说，像我们在这里办读书会啊，我们办六年了，那这边这个租房子啊，买蛮贵的。那我个人是接受，要么我就。如果说我今天要出钱的话，我就出到我连感觉都没有，我不要说心里面有一种是啊，怎么大家都不支持我，怎么大家都不交钱，不要这样想。那要么你就干脆就规定的清清楚楚的啊，就是怎样做怎么做，这两种你哪做哪一种都好，但是只有一种不要做，就是一面出钱，然后一面自己谴责自己说干嘛要做这种事，干嘛要做这种事，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今天要么好对你老公好一点。要么你就不要对他好，但是不要一方面对他好，然后一方面又去谴责他或谴责你自己，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不好意思，我不是在讲你啊，我只是举例子。
就是要尊重自己的感觉。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都对他很好啊，我从婚姻开始，我就一直都对他很好，我一直都服侍他，然后他什么我都把他啊。但问题是，当你对他很好，然后你心中又觉得委屈，那这个是。两个，那你说我对他很好，我心中没有委屈。如果你没有对他，你对他很好又没有委屈的话，你连对他好这件事情你都不会挂在心上。你了解我意思吗？说这个人不好，我要原谅他。真的原谅是说连他不好你都看不到了，这叫原谅。假如你还是觉得他不好，对他，那你就没有原谅他，因为你心中还是觉得说，
不是根本没感觉，你还原谅。
就是没有，是吗？就是这样，你讲对了嘛？我知道，我的意思根本就没有原谅这件事情啦、啊。因为你原谅他了，他看到就是 OK 的啊，那 OK 那原谅。对，那如果你是原谅他，你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不舒服？啊、不舒服的话，不舒服会怎样？不舒服会愤怒啊！ 愤怒有一种有惩罚的作用在啊。对啊，你会惩罚对岸，那、啊、你如果没有惩罚到对岸，你会惩罚自己啊？我怎么这样被欺负啊？该死，是不是？哎呀，
你看我们
突然
变成一个很爽快的人。
对啊，所以呢，他提到他说情绪是 OK 的，我们很怕情绪。各位，其实这个赛事的教导是这样，我们很怕情绪。你忧伤的时候，你就是说你不应该忧伤，对吗？其实你有的时候忧伤就是该忧伤，恐惧。可不可以恐惧？可以。他说，如果你陷入无精打采或陷入一种生理上跟心理上的夹缝的时候呢，恐惧有时候呢是可以来唤醒你的身体的。你可不可以恐惧？你有恐惧，为什么不能恐惧呢？各位，你们在做梦的时候，你恐惧有没有表达出来？有嘛？对不对？你那恐惧的心是不是在梦中会显现出来？可是你在白天你就不一定会啊。比如说，像如果我假设说，我跟一个我的女朋友出去外面啊、哦、散步了，然后呢，有一只狗或者是一条蛇过来，但我最怕蛇，结果吓了半死。可是，哎、欸，我这样子，我就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其实心里面很害怕，对不对？那个恐惧，但是你就是会假装啊，假装没事。尤其男生嘛，男生恐惧是压得最紧的，因为男生是不允许自己有恐惧的心。那这里呢，赛斯就提到他的解决之道了。他说，如果你信任你的天性，你就可以信任所有你产生出来的感觉。比较糟糕的是打压这些感觉。如果你信任你的天性，你就要信任你心中的感觉，随顺他们的节奏跟路线，他们会找到他们应该有的状态、哦、变成其他的感受了。好、哦，他说理想的说了，疾病也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必然会代表必然的调整。生病的目的不是要来处罚你，生病的目的是要来调整你更健康。因为你生病了嘛，那比如说我得了感冒了，就表示我现在要休息啊，那我就休息，休息以后就好了。好，疾病不是为了要处罚你，疾病是让你看到问题。假如不是因为腰痛的话，也不会来学赛斯课嘛，对不对啊？那假如不是因为某些部分，你就不会再去看看你心中的某些部分。所以疾病本身，它事实上是带来一种调整。那这样讲的话，事件本身是不是也带来一种人生的调整呢？好、啊，比如说本来跟先生或太太已经处得很不好了，情感状态很不好，可是你一直跟下去，你觉得你也没有理由做任何申诉嘛？结果你就把一推到外面去，变成他有外遇嘛，哈，然后你就现在很理由很好了，啊，就啊大声的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啊，其实是你去网络搜寻，连小三都是你帮他找的，开玩笑啊。所以我们要接受了，我们要接受我们能够成功，我们也要接受我们能失败，我们接受我们能。阳光，但是我们也可以接受我们有阴暗。假如你一定只能好不能不好，那就惨了、啊。我比如说我在导读赛斯课，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导读的很好啊，但是有时候我讲不太好，像今天我就觉得积极了，我有在讲什么了，因为今天大概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太累了，早上到现在忙得不得了，但是呢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吃太饱了也有可能。最好不要先吃哦。
我就想，你表达这个同时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大家给他鼓励。
是的，我看
精神上、肉体上都已经感觉到美好，他需要我们的鼓励。我进来到现在，虽然是半打瞌睡，可是就是半睡半醒的都是睡，是什么？我觉得好棒。对，我都超明
显。所以呢，假如你用这个观念去看的话，哈。你会发现到说你身体的疾病它真的是要带给你健康，不然它疾病干嘛？身体不会生病的啊，身体是原子电子构造，它怎么会生病、啊、那你为什么要创造事件让你难过？因为让你难过才让你看到你某些想法某些心态一直走到后来会碰壁的，所以大部分都不会刚开始就碰壁，都是以后才会碰壁，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人小气到后来就痛，一直批评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到后来就是到后来就碰壁了，身体出问题了嘛。啊、哦， 那比如说我很自我，很自我，很自我，自我不会刚开始还蛮有力气的，可是到后来发现到，而且是我不好，到处都有问题啊。好，所以他不会马上让你碰壁，他会一段时间之后让你看到这种状态不好，但是状态产生的时候是根本就早就已经存在了嘛。而且这里不是刚刚提到一个吗？情感的天性是让你意味着你一生当中可以体验到情感的完整范围。小气的话会不会让你一直小气下去，小气到一个程度让你 体验这个情完整的范围？好，比如说当一个女人的话，一般女人常常会有一种不独立不安全的感觉嘛，像依赖的感觉。好，然后一直希望别人爱你，或者爱代表是什么？爱你代表你可以控制他，但是你却没有真的把那种对对方的爱表达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让你自己让对方有相对的自由。我们常常会牺牲自己成全对方，那问题是你牺牲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什么处罚的感觉？我牺牲了吗？我怎么这么烂？我处罚我自己啊。而且你会到一个程度以后，你不愿意再忍耐的话，你要发出信息去说行事件，让你自己身体生病，然后让你外境碰到问题啊。那事件是说行出来的啊。啊，这一节给我们很多那种石破天惊的一些概念啊。生病，病毒在那边，人家好好的，孤独要命，你去把它找回来，然后就好像来 去那边找一只梳子来梳自己头发一样，你把病找回来，让自己生病，不是他来感染你，不是你不幸被他碰上，而是你去找他过来，让你自己生病。事件不是这个事件来伤害你，是你找那个事件来满足你的某些心理状态。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
对，
对啊。所以呢，他说呢，他们在身体跟精神跟心灵之间，啊，就有互动的一部分了。他这里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他说我大部分的读者，大多数哦，他说我大多数的读者都犯过。通常被认为非常危险的疾病，像癌症啊，可是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患病，然后身体就很自然把它治好了。意思说，如果你那个时候去身体检查，然后检查到你有癌症的话，那结果最后变成被吓死了，被忧虑跟恐惧吓死的。啊，你没有被检查，他自己会疗愈好。啊，所以那个病，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读者啊，他们这一生中常常会，患那种不治之症啊，或者是非常会有危险的疾病，但是那个病没有被贴上标签，啊，他没有被承认为一种病况，因为你没有去看医生，这真是很讽刺的，啊，你没有去看医生，你没有被贴上标签，你没有被认为被承认是一种病况，所以他来了又去，那病来了又消失了。
我是不太懂。
你说，
如果说你自己从来不知道说这个病毒来又走了，那它代表
是
什么？
有啊，比如你当时，比如说这样讲，我这一阵子可能很忧伤、很难过，然后呢，这忧伤难过它是一种能量嘛？那比如说它造成一种胃癌嘛？好，那问题是胃癌的话，我们一般会知道癌症都已经是最末期的才会知道吧？好，那可能是零期、一期。啊，有在你身体里面，但是你没有去看医生，所以临起一起就没有发现啊。啊，那可是过一阵子你心神调整过来了，哎，它就消失了，因为它不过是一种状态而已。你可能当时觉得说胃好像不太舒服，胃好像不太舒服，其实你是胃癌啦，可是因为你没有去检查，所以你也不知道是胃癌，可是过一阵子就好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假设说你今天去了，或者是说被放进了一些资讯的话，哈，你有可能就对焦啊。我不应该提一些有名的人啦，不过我还是提一下好了。像那个凤飞飞啊，哈，他不是说很早之前就去算命吗？啊，算命的时候他59岁会死吗？
哦，
你知道吗？因为当你去相信一件事情的话，这个事情会被对你产生一个结果。假如说我们谈我们在学赛事，我们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哈，不会59岁要走就会要走，因为生死是你自己决定的，啊，不是命运决定的。 你就算你有59岁的这种心灵蓝图，假如你那个时候有换一种心境，换一种状态的话，你仍然可以重新再来啊，对不对？可是你假如在潜意识里面相信你是在某一个年纪会被死神接走，而且是你没有办法违抗的话，那你会怎样？会被催眠了。对，我只是在讲说，邪赛斯跟没有邪赛斯，其实最大的差别在于，所有的掌控权是在自己身上，力量是在自己身上的。你说听起来是很不合理，但是假如他真的呢？我们就讲说，假如因为赛斯他是一个没有肉体的一个高灵，那他讲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还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是有矛盾或有抵触的地方啦。那假如他没有抵触、没有矛盾的话，他现在告诉你，你的婚姻的状态不好，是你去创造出来的；你生病是你去找病毒来伤害自己的，啊，撞车是你找人家来撞你的，啊，那他你为什么找人家来撞你？因为你内心有一个惩罚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个想要让事件发生的感觉。好，这个东西真的是活神活现哎，所以你在每一刻你都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啦，你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哪说一定要走哪一条路？所以邪赛斯可以邪到说，你看到自己的心在动，然后你的境跟着动，而不是看着境动，然后自己心跟着动，不敢啊。我今天的那个 email 里头，我有提到信心明的几句话啦。他有几句话，他提的蛮好的。我一开始我就引那几句话，我说依即一切，一切即依啊。其实这个世界就只有你的肉体感官在应用而已。就像我课前开始在讲的，如果今天没有你的肉体感官，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各位，没有你的肉体感官，你没有用你的眼睛去看其他人，其他人存在吗？你没有耳朵去听大家的声音存在？其他人存在吗？你没有触觉的话，你会觉得别人存在吗？没有触觉，你会觉得有男女存在吗？没有视觉，你会觉得男女有存在吗？所以很多的这个善恶的观念，它是建立在感官上，而且建立在感官的自我防御上啊。好，那假如说是一切是建立在自己的肉体感官，而自己的肉体感官又来自于你的内在感官所推出来的一种感受状态，它不是真的。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眼睛，你还是可以看东西啊。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眼睛，不是看东西；你没有耳朵，还是可以听东西啊。你一睡着了，房间里面的音乐都听不见了嘛。一醒过来，房间音乐都出来了。那睡醒之间的话，你会感觉到很大的不同嘛，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是你的外在感官在感受这个世界嘛。好，那显然来讲的话，是你的心意推出去创造你的环境呢、啊。啊，假如说你觉得肉体是不好的，然后羞耻于自己的肉体的话，那就还蛮惨的啦。因为你会觉得说，比如说，哎，光着身子被人家看到，哇，羞耻到不行，有什么好羞耻的？啊，假如没有侵犯到你的话，对啊。啊，其实爱开玩笑，他说全世界最美丽的是什么？是花的生殖器官，植物的生殖器官花了，对，对啊，
那也是他自己的诠释，他自己的，
这是一种诠释，没有错啦。我只是说，我想他只是在破除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你认为很丑、很羞耻的事情，其实来自于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信念了。
他是在讲说，对。也都是 symbolic， 也都是
一个象征意义，对，一种象征的符号。哦、那所以呢，当你自己不知道你患病了，他自己会来，自己会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有些部分是跟他的存在源头是直接接触的。那基督教来讲是说，神与你同在啦。哦，你的有一些部分是跟你的存在源头接触的。那既然你的源头是跟存在接触的话，你今天有什么问题？你不急，谁急？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你的内在自己比你更急嘛，对不对？因为他推出你来，他是希望你能够好好过一生啊。结果你现在过得不好，谁急？他急嘛。所以有些部分，他你是直接跟你的存在源头接触的话，所以下一句话， 每一个人天生就知道在任何一种状况之下都可以得到帮助。对，这个如果是你的人生观的话，哈，恭喜你，
安乐，
安乐，
对，安乐，哎，这句话很重要，就可以把它贴在床头上面了，哈。你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天生你就知道，哈，任何的困难都可以得到帮助了。天生你就知道每一种最坏的情况都可以得到帮助。那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变成一种人生观。那这样的话，你碰到越大的困难越好嘛，因为你会得到帮助嘛，然后你会得到更大的那个收获嘛，好。那也知道呢，信息不是只有肉体感官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件事情，哦，假如说你今天来上课的话，你知道这两件事情，其实你今天上课，我觉得说就受到祝福了啦。每件事情都会得到帮助，然后呢，知性不是只有肉体，意思是说你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来啦。那么这样的话，疾病就会痊愈，因为那是很自然的。好，那身体不是身体涉及身体的知意，而且身体涉及了其他的世界的应用，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会帮你，啊，有些知性会来自于你的内在，啊，就像我们存在，我们活到现在，我们除了会吃饭，然后会骂人以外，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老天爷帮我们做好的嘛。包括你什么时候要去上厕所，你会知道吗？各位，明明好好的，一下尿急了，对吧？明明好好，我说没有问题啊，来，我们到巴士头再下来尿尿。还没到巴士，哎，拜托拜托，看随便外面沙地也好，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嘛？所以都不是你在安排的。那既然不是你在安排的话，只有一种东西啊，就信任嘛。还是信任嘛，你只要信任的话，身体自然会健康；你只要信任的话，你的事业自然会旺盛；你只要信任的话，你的难题会克服。好，就傻乎乎的就可以了啦，傻乎乎的过人生啦，好，傻乎乎的信任他，傻乎乎的你就好了，傻乎乎的一切就顺了，啊，不然就是傻乎乎的就死掉了。对啊，那也蛮不错的 啊。所以呢，它这个东西是互相作用。那这个互相作用的这个状态呢，他说在架构二可以找到，也就是说，当然嘛，你的人生世界是架构二所大家集结好、编好的出来的嘛，所以你在架构二可以找到。我是觉得说，在那个早期课的大概在六十节左右，它有两三个配集，我是觉得讲的蛮好的。一个配集就是我刚刚提到对个人实相的创造的这个部分，你创造你自己的世界，别人创造他的世界，啊，孩子如果觉得眼睛闭起来就可以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话，对孩子来讲是对的，啊，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那个说你傻瓜，你这个鸵鸟精神，但是对孩子来讲，他一旦没有去感觉，他就不存在啊。比如说我现在前面有一个iPad， 对不对？我现在讲了，你们看到没？讲之前你们没有看到嘛？没有看到它存在吗？它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啊。老公有外遇，结果后来他回心转意，良心发现回来了，结果你也没有发现，啊，那就等于他没有外遇嘛？因为对你来讲他是没有外遇的，啊，对他来讲是有啊，啊，是不是？所以变成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可能。以赛斯的想法的话，会比较专注于在自己的觉察跟自己的力量的一种来了解，好，对自己力量的了解的话，我这样讲哈，就是说一个能量完形一旦出去，变成一种人格的话，它基本上它是有时间性的，没有错了。可是这个时间性的话，你真的是可以玩到自己高兴的放手，好，那很多的在中国的很多古修行者啊。古代的修行者，他们玩到不想玩了哈，就说啊，不然我今天晚上我要死掉了啊，再见喽，那就坐化，坐下来就死了，啊，还可以算时间的啊，很多啦，那故事真的多到不可没几啦。意思说，你今天要活要死要怎么样做哈，是你可以决定的。你说生死这种大事，应该是送到医院，然后急救，然后什么？这个什么 CPU 是不是 CPU 2 然后有什么点滴注射，割这个割那个，要切管，
凌迟，
凌迟，对，我喜欢叫它凌迟，但是未必呢。好，人家想走的人说好，哎，那再见哈，哎，各位再见，啊，身体没有任何状况啊，他坐下来，他要走他就走了，
好潇洒，
对啊，
所以那些在睡梦中就走的人是
大修行者，
修行者，对，他决定他不想要再玩了，啊，所以各位，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嘛，哈，那我想说，今天的课总结归纳一下，啊，总结归纳一下，就是说呢，你出生是自然的被出生的，是这个宇宙推出一种能量，希望用你的肉体感官来感受这个世界。基本上你的出生就是被祝福，就是被恩宠的。那你的过程呢，是老天爷给你完全安排好，应该是你的内在自己了。我用老天爷比较不适合、不适当了哈。所以你所经历的事情呢，不管是风风雨雨啦，啊，或者是好处灾难啦，不管什么事情，它基本上都被设计好的，而且是被保护的好好的。好，但你碰到困难，而且这个困难是你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比如说我现在原来计划是计划 A 啊，你可能到什么地方去啊，去拿什么东西了，结果你没有去，你到 B 去。那一旦你没有按照你的生命计划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告诉你说，其实你随时都可以更改，而且随时都会被保护。你碰到任何困难，你都会被支持，都会被了解，都会被解决掉，就是会帮你处理所有你的困难。你可以玩到自己高兴爽了，你要走再走，啊，什么时候走都没有关系，因为说真的，生命它只是一种体验而已。啊，那假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碰到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先了解，是你说行来的。说行这个字有点像在网络上 search key 那种东西，有没有？你去说行来的，那你怎么会去说行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你的罪恶感所产生出来的。那罪恶感从哪里来呢？罪恶感从自己没有价值的感觉来的。那没有价值的感觉从哪里来呢？是从那种完美主义来的。你很完美嘛，啊，你不到那个完美，所以你就没有价值嘛。你出生为女人，你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是男生多好，这就是一种没有价值感啊。啊，其实男生女生一样好啊，对不对？那，啊，你就说，哎，人家比我高，你看人家高头大马，那我就这么瘦小，那个东西它有它的好处，你有你的好处。子弹打来的时候，你刚好因为少了五公分没有被打到，他刚好打到了。啊，开玩笑的哈。
他们追求
这
个完美感是怎么来的？
追求完美感是一种没有价值的感觉来的。自己没
价值感又怎么来的？
没有价值感的来源是对天性的自己不了解。对，因为你只要了解天性的，就是来自己来的那种所谓的天性来讲的话，哈，意思是说你不可能把一张图画全部的图，比如说紫色最漂亮吧，你全部把图紫色可以吗？不行嘛。所以图画一定有图各种颜色嘛。那你现在在哪一个颜色之下，就哪一个逆起里面，对你来讲都是会是最好的。
所以说我们常是被误导的嘛，对不对？
对对，因为你要跟别人比较嘛。那对别人比较的话，你就失去了自己的那种独特性。而每一个人在这个宇宙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独一无二的节奏，是没有你不可以，你不可能被取代的，因为意识不可能被取代。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最后那一段，你是说，你甚至说连生命都是你自己的内在，就是说你去搜索创造，还是用一个疾病来惩罚自己，还是说来造成某种状态？可是你到最后可能也是自己又在玩一个花样，就是哦，好了，你现在这个问题达到目的怎么样？哎，这个疾病又走掉了。
是啊，是这样讲。比如说你现在生病嘛，那你比如说我觉得人生很无趣，好了，那我生个病，啊，然后比如说这样讲，我不要生气啊，乱讲。比如说我腰痛。蛮给老公开玩笑嘛，
真的，啊，你就帮我解析了。
那你觉得你腰痛的时候，哦，那么全家人的专注就在你身上嘛，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要照顾你嘛，没有，他没有觉得 他如果没有照顾你的话，他哪会产生罪恶感嘛？然后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折滑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照顾你嘛。所以变成这个时候，你会吸引你所要的。我刚刚讲过说，寂寞感的消除，或者是过劳的消除，或者是不想竞争的消除。因为我一旦生病了，我就不用跟人家竞争了。你怎么会要求一个生病的人还要去一个得癌症的人，你要叫他去什么？念医科，念什么博客来，不会的啦。你既然生病癌症了，你就看怎么过日子都 OK 了嘛。所以不想竞争的，啊、哦，需要专注了，啊、哦，需要得到爱，得到关怀了。所以你可能会用一种病症出来，而这出来的话呢，它其实是个幌子。可是这样讲哈，如果这个内在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然后你把病全部都拿掉，你会很痛苦。因为你还要再找其他的东西来让你再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为
当中我也在受苦，
对，
我没有得到出口
嘛。对，你也许没有得到出口，可是在这个没有出口的当中，你是不是整个专注在这上面呢？本来人生我这样讲好了，可能现在日子过得很boring，根本没有烦恼的事情，现在有一件事情可以烦恼了。不是说你，真的不是说你，是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你不要对号入座嘛。
对，你不要对号入座，真的不是说你。我跟你讲，你看奇思的一些演讲当中，他常常提到这样的例子。他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个癌症病人呐、啊，啊，然后很快很，本来是可能我想是蛮单调的啦，生活蛮单调。然后有了癌症以后，哇，拼命抗癌，每天都是很认真在抗癌，结果一段时间以后抗癌成功。癌症消失了，他说我
没事做，
我现在怎么办？我好想自杀啊！
再找点事件来。
对，因为你知道，变成你有一个热衷的目标，你知道吗？你变成有一个热衷的目标，啊，你如果没有一个热衷的目标的话，你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人生好像失去方向了？那至少你现在生了病以后，自然有一个东西你是很努力在做的，也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身体不要再痛了。
所以还不如自己预先找点主动找点目标。
你刚才讲这个生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说，我那时候才发现说我有那个 cancer 之前呢的差不多才三个月以前吧，那时候我跟我妈妈有个很大的冲突，因为呢就说她让我前夫到我才刚刚搬进去一个月的新房子来吃饭，这件事情让我很不开心。我就很严厉的指责他了，指责过他之后呢，我妈妈就不再来我家，就说他有时候我就去接他来的时候，他会站到门口，就说啊、哦，他说哦，我不想脱鞋子，我不想进去，我知道说他在生我的气。三个月之后呢，我发现我是偏执，然后我开刀，后来我现在再回头想，
他不得不来看你，对不对？
不是，我发现我开刀之后的话呢，因为我是偏执，所以我可以名正言顺的跟讲说哦，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不能够再去照顾他了，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放掉了。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觉得，哎，很多事情我都可以，这个我可以不用负起什么责任，然后这个呢，我可以不用去管他，因为我生病，
名正言顺，
对，名正言顺。
所以他这里不是讲一句话吗？他说，可以把我们的内在的困难藏得让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把我们的内在的困难藏到我们自己看不见哦，
而且也挽回了面子。
也挽回的面子。当然我是觉得说，如果用这个事情，如果说我讲的这些事情是有打到别人的话，有打到同学们的话，我没有，我说真的，我在此致最大的歉意啦。但是
这些都是赛斯的话，
都是赛斯的话语，对，我只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就好像人家生了病，你跟他讲说你怎么创造那个实相，这样的意思一样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可以让你自己稍微思索一下，怎么他告诉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就是病呢、啊，其实在赛斯的这个个人实相、个人情绪实验本质，大概有四个地方，不同的四个地方，他都有谈到病毒的部分的、啊。谈到病毒部分，都是告诉你说，病毒它根本就是帮助你的身体的，你认为的那个病毒呢，它事实上是。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哪来应用的？像刚才他也这样讲嘛，你哪来应用的？你哪病毒来应用？病毒不会伤你的，你碰到它，它都不会害你的。你身体多的是病毒啊， 你身体经常都会患一些蛮严重的病，你自己不知道啊。你拿它来用，让你自己哦，我这样，我那样。哎，各位想想看，这样多大恩宠啊！你拿世界来玩，拿死亡来玩，拿病来玩，你全部都在玩。对啊，拿婚姻来玩，最后不可以把完成自己说，自己接受。你看我受伤了，我很难过。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他不是说纯粹在，就是说在耻笑我们。他是说，假如你顺着自己的节奏跟路线的话，他会自动的把这个最不好的东西转成最好的部分。假如你顺着他节奏，而不要去过度的抵抗啦，啊。顺着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哀伤就让他哀伤嘛，就承认自己是哀伤。只要你接受自己不够好，那就不够好。好，你了解自己不够好，你接受自己不够好，不要批判，不要批判自己，不要批判状态，不要批判对方，不要批判自己。好，有很多像婚姻来讲的话，婚姻失败，很多人像啊，我以前如果对他好一点，哦，我以前如果管他紧一点，我以前怎么样？你有很多的批判在里面。啊，一定是别人比我好，一定别人比我漂亮。我告诉你，大部分的男生都很怕自己的老婆或女朋友有外遇，那个比沙拉还要更苦。为什么？
女生也怕，
女生也怕。对，我知道，但男生其实我跟你讲，男生伤害更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男生哈，他那种不够强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他永远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比别人强。你知道我意思吗？对，男人一辈子被他的自尊折磨到不成人形，男人一辈子都被他自己的自尊所折磨。一个男人如果不像个男人，他甚至不是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一个男人如果说没有工作在家里，然后你上班养他的话，你就算不骂他，你就算不讲他，他也一定会谴责自己说，我在家里吃软饭，我还像个男人吗？对不对？如果他碰到事情、碰到困难、碰到死、碰到暴徒，他如果没有挺身而出，他会觉得他不像个男人。在婚姻生活里头，他觉得说他不够勇猛的话，不够有成绩的话，他也不像男人了。那不像男人的下一句话是不是人？你知道吗？可是女人可能很不知道这样的压力。男人永远会问我怎么样，我好不好？为什么男人要当英雄？因为当英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因为他如果不够好的话，他会觉得他没有资格拥有这个家庭，拥有老婆。
男人比女人
对，他你看他有困难，他不能讲。有问题不能说。
是有时候外遇不是那个男生的关系，都是自己老婆的关系。
其实大部分是自己的关系，因为大部分的男人会去外遇的，大部分的情况我们以为是感官，身体感官风流，其实大部分应该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比如说他觉得说他好像没有，他在太太面前不像个男人。你知道吗？这个我不能讲太多了。意思就是他不太像个 不是像个征服者，不是可以让他自己很就是很比就是这样讲很男人就对的啦，很 man 对，所以他会想办法用别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他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其实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啊。下面不要录好了，
还没关哦。啊，讲了半天。